以下落嚟咧系读经嘅时间，我哋今日读嘅经文咧就会喺箴言嘅二十九章十七至到二十七节，短短十节嘅经文咧，让我哋同声和应嘅一齐去诵读咗佢。嗱，我哋慢慢读吓，预备起，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独遵守法律的便为有福。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人将仆人从小娇养，这仆人终久必成了他的儿子。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卑的必得尊荣。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污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惧怕的人陷入罗网，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求王恩的增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感谢主。为实作大的被义人憎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以下落嚟是分享神话语的时间，将时间交给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朝早上主一学的时候呢，咁突然间心跳加速，咁就即系我自己用个表嚟度一度咧，咁发觉都140几咁吓，咁到而家仲系跳紧嘅，唔知点解。咁咧阿 Jenny 就话俾我听，阿 Jenny 系护士啊嘛，咁我所以就即系征询佢嘅意见。咁佢就问我：你系咪饮咗咖啡？我话系啊。咁但系佢话：啊，如果饮咖啡可能有影响嘅喎。咁啊饮杯冻水啦。咁我饮咗冻水啦。咁啊教完主一学啦，仲系跳，而家企上嚟咧仲系跳。咁咧我就唔知点解。有什麼原因？不過呢，即心裏面好像感覺有一種催逼感，那種感覺呢，即心跳加速的感覺，好像催逼我要講以下的事情。我希望講完之後的心跳平靜，如果不是就可能要去看醫生都不定。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訊息，你可以叫做家規與國法，或者我們改一改一個題目，叫家教與管治，管教與管治。咁啊，俗语有讲啊嘛，各处乡村就咩啊？各处例，各有各法，家有家规。啊，如果你去人屋企咧，或者进入人哋嘅国家咧，一定要入乡随俗噶嘛，遵守咧当地嘅法律。就算咧你唔系好惯，或者咧唔中意当地嘅政治制度同埋环境都好啦，你都要咧尊重当地嘅法律、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噶。我哋成日讲一句说话，入境要咩啊？问禁啊，去旅行啊，或者你出差，你先至会放心。否则咧，闹出笑话就事小啦，犯法坐监咧就事大。嗱，希西家王嘅人咧，辑录最后一组嘅箴言，将家规同国法，或者头先我哋讲家庭管教同社会管治咧，摆埋一齐，让读者见到两样嘢嘅共通点。二十九章嘅前半部咧，我哋之前两个礼拜讲过，就话俾我哋听正邪同埋善恶嘅对立，同时咧提醒为官执政嘅读者，公义嘅管治咧会为社会人民带嚟幸福嘅。但系当恶人兴起，恶人去管治社会嘅时候咧，不义嘅事同埋罪恶就会增加，人民只能够忍辱偷生，无奈咁嚟到叹息。好啦，二十九章下半部啫。今日我哋读嘅呢一段经文咧，希西家王嘅人用同样嘅格式，将家庭管教同埋社会管治并列，忠告读者：如果你想家和万事兴，你想社会和谐共融，一开始就要有正确同埋公义嘅管教管治。孩子唔受教，父母唔管好孩子，会带来难堪的后果。同样管治者和人民不受法律 当他讲到法律的时候，是指到犹太人的 Torah 的约束，社会自然出现越来越多不受管制的行为，整个社会呢就要承受不受约束的那个苦果。同时呢，当大家害怕权贵，不敢讲真话，在那里纵容罪恶和不公义的事出现的时候呢，结果整个社会都要身受其害，自讨苦吃。这一组箴言呢，承接第一部分的精神，向读者提出两个很基本的道理。第一个道理就是正确的管教建立优秀的孩子，然后第二个道理呢，公义的管治制造正直的国民。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一路看下去。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道理先，17至21节，正确的管教一定会建立优秀的孩子。这一组箴言呢总共11句，刚才是马太留了最后那句，那句是结论来的，都对的。好了，头那5句呢好像一个个的口号，一个个口号一样，大致上是针对家庭的管教。第一个口号呢，第十七节他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如果我们看第十五节前面两节之前，第十五节那里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第十七节这句话，重新管教的正面作用和效果，放任儿子怕他不喜欢，他扭计就什么都迁就他，买他怕，结果就会制造出不守规矩、我行我素的自私小霸王，最终为父母带来难堪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正确地去管教儿女，慢慢就培养出品格优秀的孩子，父母很开心，将他长大的，当他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又很放心。有一本书啊，叫做《管教啊管教》，管教啊管教啊，作者呢就提醒父母，他说不会有天跌落来的好孩子的，更好的孩子放在不啱的环境入面呢，一样会变坏。所有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呢，其实都是父母用心管教的成果来的。有很多父母以为对孩子的管教有效，好有效，自己教得好好，却不知道原来在产生了反效果，甚至默默地在建立一个低质素，或者最近我们经常听的一个词语，一个成语，就是高智低能的人。例如父母时时跟孩子这么说，你好将你的书和玩具执好，不要乱咁劈，他们会离家出走的。这个作者说是欺骗来的。父母跟孩子说，你快点吃埋碗饭，阵间就有雪糕吃。这个是什么？是利诱来的。父母又跟孩子说，你再不听话呢，我就不准你打机，收了你的电话。这个呢是什么？威胁。是威胁、恐吓，或者威胁。或者你再想一下，你对孩子的管教，你讲的每一句话，是不是正确地建立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呢？抑或暗暗地在这里塑造一个问题儿童呢？管教啊管教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根据他的经验就说了，他说这些管教的方式，刚才提过那些，到孩子12岁之后通通无效。所以你发觉再讲这些东西，孩子不会听你讲的了，青少年时期。管教重要，但是管教出守纪律的孩子没有任何的捷径的。最重要是父母的耐性和时间，加上以身作则，正确地去对待你的孩子。好了，讲到这里，可能你问，那怎样正确地对待孩子呢？这位作者呢就提出一个很重要、很简单的道理嘅啫，佢话就系多啲同你嘅孩子讲道理，讲下每一件事嘅道理。同孩子讲道理系一件唔能够错过嘅人生嘅乐趣嚟嘅，但系同孩子讲道理唔等于系训话，唔等于咧说教，而系同佢哋一齐去发掘处事做人最基本嘅东西。与其同孩子，佢举一个例吓。与其同孩子讲工作无分贵贱，哇好嗨，好高调咁，工作无分贵贱，不如呢喺佢哋嫌嗰啲收垃圾嘅工作好邋遢嘅时候， 或者你叫他洗碗他不喜欢的时候跟他们谈一下，如果没有人去收垃圾，没有人洗碗，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我们家会变成怎样呢？当道理在孩子内心日积月累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突然之间发现站在你眼前的是一个通情达理和守纪律的好孩子。箴言有一句好，我们很熟悉的说话，在22章第6节，他说教养孩童，跟着一句什么？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虽然这句说话是老生常谈，却是基督徒父母或者做导师都是永远不可以放弃的原则。正确地去管教你的孩子，你以后的烦恼一定会少很多。当你见到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拥有真正的自由，他懂得分辨对错，懂得做正确的选择，你自然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这个第一个口号，你会得到安息的，如果你好好管教你的儿子。第二个口号，第18节，我们好像很熟悉这句说话，是不是？他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第一句很熟，但是第二句更加重要，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解释下去。这句箴言听落非常之熟，为什么？由于这句话有不同的译法，以致很多人误解了他的意思。但原来我们最常听到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异象，民就灭亡，是不是？经常都听到民就灭亡。现代的圣经学者将它译做没有默示，民就放肆，用默示 revelation 代替异象 vision， 放肆 cast off restraint 代替灭亡 perish。 其实更加接近原文的意思。原来箴言的意思是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透过先知传递给人的启示，人就好像甩醒马骝，没有网管，好像没有家教的小孩子任意而行。相反，有规有矩，有律法约束，人生才有真正的幸福。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西乃山脚的时候，摩西就上了山去领受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但是山下的百姓怎样？山下的百姓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圣经就说他们开始放肆擅自献燔祭和平安祭。圣经形容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没有领袖的带领，没有神透过摩西给他们的默示，加上没有任何的守则和规矩，以色列人就好像箴言形容没有默示，民就放肆了。他们甚至为自己制造领导者，要求亚伦做金牛族代替耶和华领导他们。还有再后一点，士师时代的后期有一个老人家，大家都熟悉撒母耳时代出世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原来撒母耳记就描写当时的情况怎样呢？他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当时整个民族陷入一个黑暗时代，社会混乱腐败，历史告诉我们听，当人对上帝无知，拒绝上帝话语的约束，各人任意而行，罪恶就会怎样增加。以利的屋企是这样，当时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好了，那我讲到这里，我们说有规有矩很重要的，接受规矩，让上帝的话约束更加重要，对不对？有规矩有家教很重要，但是接受家教，接受规矩，给神的话去约束我们更加重要。所以下面那句就更加重要了，他说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父母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管教孩子，孩子要接受父母管教，不是单单听父母训话多少次，记得父母讲的说话有多少，而是学了多少，做了多少。同样一个基督徒成长，不是听过多少篇道，或者记得多少节金句，而是遵行了多少真理神的说话。以下呢，不知道我心跳加速的原因，大家不要介意我讲以下的说话。大家说教会经济不好， 我们要悭。如果我说下个主日开始崇拜暂时关闭 F 区和 E 区后面几行，熄紧啲灯，唔开冷气，大家坐密啲啦，我哋集中啲去敬拜，唔使散收收啦。有几多人愿意接受约束，服从呢个安排呢？如果我哋话主日崇拜人数越嚟越少，但系唔系大家都准时参加崇拜，唔好停止聚会，每个主日尽信徒嘅责任，冇必要唔好请假，稳定咁出席。嗱，你信唔信都好。其实我计过，每个星期不约而同，总有30几位弟兄姊妹好似轮流唔出现咁嘅。如果咧人人殷勤出席咧，每个主日肯定超过120人。你信唔信？如果唔信，你问我，我话俾你听边啲人咁吓。我明白咧，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嘅理由，我接纳。但系记住，唔能够将自己嘅理由变成你喺属灵生命同教会生活马虎松散嘅藉口。同样，教会唔系冇侍奉人员嘅守则同埋规矩，但系有几多人乐意服从遵守咧？你想你嘅家改变，你想教会改变，社会改变，要管教，要有规矩，但系更加重要嘅系每一个人先有一颗愿意受教、接受约束嘅心。今日咧，你唔好怪责冇道可听，怪责咧教会冇守则、冇规矩。但系我哋问下自己，有道听、有规矩嘅时候，你系唔系会遵守？你会实践呢？所以箴言话：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啊，呢个第二个口号啫。咁啊，第三个口号，好似个心跳即系好啲，而家平静啲咁。第十九节，第三个口号就话：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啊。作者接住咧，重新接受管教嘅精神。嗱喺呢度咧，作者唔系否定言语或者口头嘅指示嗰个权威或者能力，而系表示一个人就算明白佢收到嘅说话同埋指示咧，都唔一定会积极回应付诸行动。好多人都系咁嘅，听就听，做就还做咁。第十七至到21节呢5句咧，大家如果留心咧，其实有2句说话咧系同仆人有关嘅，系咪啊？同仆人有关，包括第21节，阵间我哋会讲。第19节针对接受管教同约束嘅态度，一个仆人嘅责任系咩啊？一个仆人嘅责任系服从命令，基本上接受主人口头嘅吩咐同埋指令，佢亦都要明白指令嘅意思同埋目的，并且作出回应啊！但系要纠正一个固执、顽梗、懒惰嘅仆人咧，净系靠口头指示同埋劝诫系唔够嘅。有时咧用说话以外嘅方法，先至能够使佢接受约束嘅。换句说话讲，唔肯接受约束嘅人，要靠更加严厉嘅方法去管束。不过我哋灵传堂好好嘅，我哋唔会罚大家咁吓。古时嘅奴隶咧，最怕系咩咧？最怕系惩罚。对一个唔服从、顽固嘅奴隶，就算破口大骂3番4次丙佢咧，都唔会有效。正如呢句箴言嘅第二句，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佢唔会放在心上，唔会回应你。唔会乐意服从命令，佢岌头好似接受管束，但系系唔情愿，系迫于无奈，唔系自发性地服从。但系相反咧，儿子甘心情愿接受管教嘅，正如保罗话：你们所受的不是奴隶嘅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嘅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当你睇呢度系你嘅屋企。香港是你的家，教会属于你的，你是这个地方的 owner、 持份者、拥有者，你就好自然甘心乐意地去遵守家规，接受约束的。你有归属感，不用人叫，不用人逼，都会自动守规矩，是不是自动服从命令。问题是，究竟你今天带着一个奴仆的心，还是儿子的心去看待这个城市，这个教会，或者你自己的家呢？如果你是来打工，
你看自己是过客，是消费者的话，你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不会上心，就算听了都不明白，不摆在心里面。没错，你会有意见，但是不会付出行动。如果你是儿子，是持份者，是 owner， 你的反应呢肯定不同。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知道，如果你有时间平日可以回来看看，这一年来呢，有一班吃晏和放学的时候上来的围观同学仔，即是经常都上来的了，现在上得更多，即是个时间连星期六都上，可能现在星期日上高已经有几个围观的同学仔，女仔男仔在这里，不过他不入去团契。好了，起初他们上来呢好像奉旨一样，不熄灯，不抌垃圾，不抹台，自出自入。今天他们仍然自出自入，有时呢都会带头虾，但是开始识嗌下人啦，老威姐姐，我唔知佢叫姐姐啦，或者姨姨，啊 Amy 姐姐咁吓，自动咧自觉执手尾，走嘅时候讲一声，问一下跟住有冇聚会啊，然后啊使唔使我哋帮手开台收台啊？有时佢哋会问啊 Amy， 使唔使咧我哋帮手接下秩序表啊？今日我哋见到有几位青年人喺当中，佢哋初初嚟都系咁嘅啫。但是现在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守规矩，这么爱教会？因为他觉得这里是他的家，他们是儿女，因为他们开始当这里自己 是他的家。所以第二句呢跟奴仆有关的箴言怎么说呢？第二十一节这么说，他说人将仆人从小娇养，这仆人终久必成了他的儿子。做儿子不是好咯？为什么突然间说一句这样的说话呢？如果我们将个仆人从小娇生惯养的时候，这个仆人就成为他的儿子了。请个菲佣啊、印佣姐姐的朋友分享，工人姐姐不可以种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或者是岌头，工人姐姐不种得。我和阿师母从来没有请过工人，我们就是工人，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这句箴言呢可能会令很多人有共鸣，太锡你的工人，太就他，他就会娇生惯养，结果呢妹仔大过什么主人婆，恶过你的仔女都不定。但是有人将这句说话译得很生动的，他怎样译呢？他说纵容你年轻的奴隶，就是培养出一个无礼的仆人，纵容你年轻的奴隶，就培养出一个无礼的仆人。一个由细看到大值得信任的奴仆，有时会晋升为承继主人产业的人，好像主人的仔一样。圣经有没有这些例子？有，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呢就是圣经里面典型的例子。圣经怎么说呢？第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那里说，他说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没有仔，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我的仔了，没有仔嘛。那可能这个仆人就晋升了，好像个仔一样去承受所有的产业。这句箴言呢警告一家之主，过度放纵或者溺爱你的仆人，结果仆人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冇大冇小，狂妄自大，他会以为自己是你的仔，喜欢呢就听你讲，不喜欢呢就睬你都傻。其实呢小心，这句箴言的重点不是在那个仆人即是自小娇养那里，那重点是从小和中久那里，那比较从小和中久或者开始的时候和结果的比较。主人一开始没有管好仆人，父母没有从孩子还小的时候好好管教他们，同样结果一定带来烦恼。作者的重点是越早管教和约束呢结果就越好，对不对？越早管教就越好。婚姻家庭问题专家 Dr. Linda Cowden 呢他认为父母有责任告诉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孩子长大变成一个怎样的人，他们进入社会会有什么表现和行为呢，和父母从小怎样教育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经常说三岁什么定八十嘛，越早管教结果一定会越好。 怎样管教孩子呢？咁啊 ，Dr. Cowden 咧就向父母提出一个好重要嘅建议，就系、是、定家规，定家家规吓，或者我哋讲约法三章。一开始啊，由细就已经同佢约法三章，要制定家规。一个家一定要有明确嘅家规，但系呢啲嘅规矩一定要清晰、一致同埋灵活嘅。孩子从细要知道佢哋必须遵守乜嘢规矩。譬如咧。我哋嘅家規係咩咧？就其實我都想教會係咁，但我唔想 impose 令全堂。我對阿希臘或者我同阿師母對阿希臘嘅家規可以咁講嚇，就係、是、自己嘅事自己做，係咪啊？自己嘅事自己做係咪一個規矩咧？玩具玩完要執好，都係啊。食飯前要借飯祈禱，哇，好押韻咁。人哋幫你要講唔該，做錯事要講對唔住。家務要分工合作等等，呢啲啊希臘由細都喺度做緊。家規唔可以五時花六時變，但係又唔係一成不變嘅。喺特殊情況底下可以通融一下。如果事必要改，我哋一家人都要坐低有份參與，父母孩子一齊嚟到講道理去商量。跟住咧，佢話家規定咗，但係唔適宜太多。同埋太嚴啊！唔適宜太多，同埋太嚴。孩子喺唔同嘅成長階段，對父母嘅管教會有唔同嘅反應，有時會表現得好不滿，係正常嘅喎。佢話，尤其係青少年階段，佢哋會對屋企嘅家規規矩同父母嘅管教咧表現得好反叛。於是咧，有啲父母見到咁咧，就會定一啲更加嚴格嘅規矩。但係 Cowden 就話，呢個唔係最好嘅解決辦法。他说更严厉的家规只会令孩子更加反叛，有效的方法反而是给多一些自由孩子。问题呢出现的时候，你不妨做父母的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十年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重要的呢？子由子乐，现在做错了，十年之后是不是一定这么重要？如果不再重要的话，就无谓自寻烦恼，在转牛角尖，破坏你和孩子的关系。如果问题真的很严重，哇，第时他做坏人恶耶，作为家长父母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去管束你的孩子了。家规最后一句说话，你说为什么刚才 miss 了第二十节的？因为刚才我将两节仆人摆在一起嘛。但是二十节可以是这几句的一个好像总结一样。第二十节的口号是什么？你见言语急躁的人么？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啊。这句箴言的第一句，作者好像在这里征询读者的经验，你有没有见过啊？而第二句，作者以他个人的经验和观察话给读者听，一个轻率鲁莽讲说话的人是很不掂的，连一个愚蠢的人有时比他更加有希望。Spurgeon 施布真咧曾经讲过，他说有很多人咧好性急、好冲动，情绪咧大起大落，他哋会突然之间发脾气，又忽然好兴奋、好嗨咁。就算咧佢点叻都好啦，佢点能干都好，有很多好正嘅才能都好，他所有呢啲嘢咧都会作废。如果他的情绪是咁，唔能够为别人带嚟好处，他就举一个例。正如意大利，我冇去过意大利啦，我睇佢讲嘅说话啫吓。有冇去？有人去过意大利？意大利有个古城叫做维罗纳古城，系咪有个大家可能去过维罗纳古城？佢话旁边嗰条阿迪杰河咧，又阔又深，本来好应该适合行船嘅，又阔又深，几好啊！个航道都好好，但系佢嘅水流非常非常之湍急，所以冇人敢将船驶到嗰度一样。言行草率、鲁莽的人会为同他一起生活合作的人带来麻烦。所以记不记得雅各呢奉劝基督徒啊，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各人要怎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会成就神的义。好了，为什么有时我们都会想，为什么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左邻右里，地铁车厢刚刚呢？今天新闻看到在东京，是吧，即是坐那个 即係鐵路嘅時候 ，JR 線咧有個年青人22歲嘅攞刀咧就刉死咗人啦咁。頭先我哋翻嚟嘅時候咧，師母同我講，佢話琴日咧我同阿希臘坐即係地鐵嘅時候咧，坐喺隔離喎，有個男人咧中年人喺度自言自語喎。咁我話你仲唔走，即係仲避開咁。佢話我留心聽佢講嘢喎，講咩咧？原來喺度講緊咩咧？佢喺度吟緊阿媽對我好惡。阿媽咧成日鬧我，即係諸如此類，自言自語咁講。嗱，留心喎，如果有啲人咁講咧，即係可能反映咗佢嘅家庭背景點樣影響緊佢。嗱，陣間我講一啲嘅即係例子俾大家聽。嗱，其實咧，照呢一組箴言嘅上下文理解，一句講曬，冇正確嘅管教，哇，就帶嚟呢啲咁嘅行為。換句説話，有點樣嘅家教，就有什麼質素嘅孩子。越嚟越多證據發現，採取暴力家法，什麼叫暴力家法呢？即是時時用打、用鬧的方法去管教的孩子，長大會成為更加難以約束的人。有很多研究發現，從小經常被爸爸媽媽打罵的孩子，成為少年罪犯的比例，比沒有被父母經常打罵的孩子高很多。時時用打罵方式管教的孩子，我俾啲數字大家知道，有 25.7% 咧係會自卑嘅，有 22.1% 係變成好酷、好冷酷嘅，但係有 56.5% 嘅情緒係變得好暴躁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正確嘅管教建立優秀嘅孩子，相反會製造性情不良、品格缺陷的人。不正確的家庭管教會糟蹋了孩子美好的人生，同時呢會為社會製造難以管束的人。同不同意呢？所以跟住呢很有關了，22至26節，就是公義的管治製造正直的國民，接受約束，遵守紀律，從小做起，由家庭管教開始培養。但另一方面，作為父母、作為領袖、執政黨權掌權的人呢，更加需要以身作則，才能夠收到更大的果效。好啦，所以家教同埋國法呢，其實係有關係嘅喎，係咪啊？好啦，第22節，好氣嘅人挑起爭端，暴怒嘅人呢多多犯罪。原來全本箴言呢，除咗24章第1至22節。同埋31章第10至31節嗰個尼無伊勒嘅箴言之外咧，原來喺箴言入邊第29章第最後嗰幾句，頭先即係我哋跟住讀嗰幾句咧，嗰啲箴言咧都係用咗部分嘅希伯來文字母，以字母詩嘅方式嚟到表達嘅。嗱，呢幾節其實係字母詩嚟嘅嚇。字母詩係咩咧？字母詩係每一行嘅第一個字，按照希伯來文的字母順序編寫，如此類推。希伯來文有22個字母，所以一共有22行。但是這裡只有5行，為什麼呢？22行那些呢，剛才舉例即箴言有2道，跟著詩篇111篇、112篇都是。作者用這種手法的目的呢，是加深讀者對經文的印象，使到讀者容易記、容易背，好像我們背詩一樣。而希伯來文聖經亦都有一些我們叫做非規律性的字母詩，就是現在我們讀的這5節，即是在詩句裡面跳過某些字母，不是22個放出來跳過，目的是想突出某一行的詩句那個重要性。好了，第22節這句箴言呢，就將耶和華和皇帝並列，使讀者的焦點放在社會的公義上高。這一句箴言的第一句，好氣的人挑起爭端，跟第15章18節的頭一句幾乎一模一樣。如果你看回15章18節，那裡說暴怒的人挑起爭端，但是15章18節主要表明忍耐可以止息或者平復紛爭，所以作者在第15章18節第二句說忍怒的人止息紛爭。但是在22節這裡呢，原來作者用第二句的論述去 emphasize、去加強第一句關於一個暴怒的人所帶來的問題。好氣和暴怒 好明显是指愤怒急躁的情绪。火爆的脾气是很多罪恶发生的根源。好明显这句箴言承接着二十节的精神和前面所讲的道理来到表示，当一个人没有得到正确的管教，或者他没有接受管教和约束，克制自己的愤怒，他的情绪就会带来更大更多的破坏和伤害，不单止成为家里面的小霸王令父母头痛，可以想象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高傲霸道和自私的人。好了，跟着二十三节呢讲什么呢？他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一个人升得快爬得高也都会很容易陷得快跌得低，是不是好像波浪涨退一样。箴言的作者曾经讲过在25章6至7节说，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紧结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其实耶稣有相同的提醒，记不记得当他见到呢主人家邀请的有些客人呢在这里揀些最靓最好的位坐的时候呢，于是用比喻和这些这样的客人讲，他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呢你在同席人面前就有光彩了。跟着他讲这句说话，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了，我想讲什么呢？一个人不知量力，自抬身价，急于盈利，表现自己，到头来只会什么自暴其短，打沉自己而已。相反，谦卑的人不用自我吹捧，自然有人会欣赏他，抬举他。其实我时时用这一句以下这一句的箴言来到警惕自己，尤其是当我被人赞的时候，当我记起这句箴言的时候，我就不敢飘飘然。那句说话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都熟，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如果你好像觉得自己很威很厉害飘飘然的时候，要记住就来败坏就来跌倒。不要以为失败令人伤心，其实成功更加害人不浅，同不同意？但是今天很多人喜欢被人赞被人捧，当自己以为自己是最好唯我独尊的时候，他就开始忘记自己的盲点，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他就会停留在很high的位置，不会再进步，不可以接受批评。然而谦卑的人不单止最终会获得尊荣，他的认受性会持续，就算他高高在上都好，仍然会保持态度谦虚，胸襟广阔，聆听民意，以身作则，乐意为民请命。一个从小有良好和正确的家教，接受约束的人，一定可以成为一位拥有亲和力的领袖，透过他的管治，人民或者他的儿女才真正有福，他会成为模范，建立一个公义正直的社会。好了，哇，你说只是关那些领袖事吗？不是，关我们每一个人的事。跟着二十四节，他说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污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这句箴言比较难解释，看字面，按字面看，作者很明显告诉读者，你跟盗贼做朋友你是对不住自己的。字面的意思是恨恶自己的性命，好像你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一样。第二句呢我就觉得更加精彩了，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原来这句说话跟摩西的律法那个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律法有什么要求呢？在利未记第五章一节那里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 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换句说话，一个人见到犯法的事发生，本来要做证人讲出事实，但是他吞太反口不肯作证，他就等于同犯罪的人串通，被视为同谋，一样有罪。同样知道谁是凶手，哪个犯法，哪个不对，见到不公义的事，你不出声，不告发他，你就一样有罪。有人这样说，他说让邪恶蔓延的最佳条件呢，不是助纣为虐、坏人当道，而是善良者的沉默。18世纪爱尔兰政治家 Edmund Burke 呢讲过一句说话，他说邪恶得胜其实原因呢很简单的，就是好人都在这里袖手旁观，在家都是的，哪个是好人呢？爸爸经常都袖手旁观，妈妈你就在这里教个女，那他又不出声，他不是好，他不是坏人，好人在这里袖手旁观做好人。英文就是 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evil to triumph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 德国慕尼黑有一个集中营叫做达豪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的大门口有一句警世名言，那句说话这样说，他说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他的下一步就要烧人了。当一个政权要你收口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他的下一步就要灭口了。德国著名神学家 Martin Luhmoller， 不知道怎么读，是一些德文来的 Luhmoller， 咁咧喺监狱里面写咗一首忏悔诗，嗰首诗叫做《First They Came》，描写佢点样喺纳粹党迫害一个群体嘅时候，佢以为自己唔属于嗰个群体而表现漠不关心，咁到最后咧，所有群体都被纳粹逮捕，而佢死到临头，佢发现已经冇人可以救佢，冇人再为他发声。他说当纳粹逮捕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当纳粹逮捕社会民主党员的时候，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当纳粹逮捕工会主义者的时候，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主义者。当纳粹逮捕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纳粹逮捕我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为我出声。好了，第25节很有关的，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接住上述的精神，这句有关耶和华的箴言将惧怕人和依靠上帝做了一个比较，对人的恐惧好像猎人的陷阱，相反耶和华的保障呢就好似起在山上的高台，使人远离危险。正如他在箴言在18章那里讲过，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二人奔入便得安稳。记不记得当彼得和使徒被人带到犹太人的公会，面对大祭司的威吓，逼他们封口，不准他们奉耶稣的名宣讲真理的时候，彼得勇敢地回应，讲了一句说话，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又讲回德国纳粹，德国纳粹藉口大家都知道他推行那个优生计划，优良人种的计划，曾经以安乐死这个行动将所有有病伤残有缺陷的人消灭。当时很多教会的态度是保持被动和观望。教会为什么被动呢？因为他们这样说，他说为免更多病人受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激怒政府。好像很好，是吧？都很好听，这个藉口都非常好。于是他们就自动封水，后来纳粹变本加厉，推行灭绝犹太人的行动，所有有犹太血统的牧师呢都被革职，不准犹太人入教会，又禁止基督徒接触犹太人，然后逐步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送入毒气室。因为惧怕人，教会不敢出声，罪恶得寸进尺。惧怕人会窒碍你做正确和应该做的事，因为怕人，我们怕承受 不起不必要的后果，宁愿留在自己的安全区，明哲保身，结果罪恶不断在这增生。相反，畏惧神，尊重神，敬畏神，信任神的时候，你就得到真正的自由。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其实彼得也都鼓励面对逼迫、面对人的威吓，甚至身处危难的基督徒，他跟他们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为什么我们害怕不能够永远伤害我们的人呢？如果我们怕人而不遵守上帝的话，不肯受上帝话语约束，不去做正确的事，行公义，好怜悯，坚持每一日与上帝同行，结果只会令罪恶越来越多。只有上帝先是我们的高台，是真正的倚靠。所以上帝安慰他的百姓，在以赛亚书第51章那里说，唯有我，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呢？好了，第26最后那节，即是我们讲那个字母诗26节，他说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第二句同耶和华与及皇帝有，这个是第二句同耶和华同皇帝有关的箴言来的，就指出作为领袖当权者审判人的人依法管治，最终是诉诸一个终极公义公正者。这个是谁呢？就是耶和华。正常来讲，我们想想，当我们需要找人帮忙的时候，最想找的是什么人呢？最想找的是找一个够分量，是不是有能力有权的人为你出头，为你出手。这句箴言不是说地上的权威没用，所有领袖和掌权者都没有能力作出正确和公义的判断，而是话给我们听，人始终有限有不足。如果一个恶人，一个带着自私动机没有公正不正直的人领导当权，他根本没有可能会有公义的管治。但是作为平民百姓，我们不用灰心，但是作为领袖或者执政当权的人，亦都不要以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因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和国家终极的命运取决于谁？取决于上帝。诗人说，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诗人又说，洪水泛滥之前，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其实个个人都很希望得到领袖、得到掌权者的宽心和恩宠，但是不要以为靠拢奉承领袖、奉承他们就可以代代平安、事事顺境。箴言提醒我们，所有地上的领袖和掌权者都是上帝，都在上帝的管治底下。所以他说定人事的是谁呢？就是上帝。原来定人事也可以解做定公道，定公道，只有上帝能够真正伸张正义。简单讲，皇帝、法官、执政者不能够决定你的最终命运，真正和终极的裁决掌握在上帝手中。结论了，最后呢，希西家王的人为这一组箴言做了一个总结。第27节，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其实这句话呢，如果你留心看，跟阿妈是女人呢一样是这么简单。当中的道理老生常谈，要解释好像多此一举，但其实仔细想想仍然有值得深思的道理。这句说话跟第十节的道理一样，耗流人血的自然会什么？恨恶那些完全人 索取正直人的性命，正所谓崩口人忌崩口碗，是不是？憎厌，这里有两个字，憎厌和憎恶，希伯来文原来是同一个字，重复地出现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反映这个不是一种不喜欢或者很讨厌的感觉那么简单。作者是要展示两种不同的生命取向，两种取向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这句箴言总结这一组箴言的道理，同时归纳了全本箴言的重点。全本箴言的重点是什么呢？智慧人和义人不可能与恶为友，因为大家的生命本质、价值观、道德标准不同。基督徒要接受上帝管教，乐意以上帝的话约束自己，秉行公义。当我们显露罪恶的时候，恶人肯定感到不安，他们一定会设法去阻止正义的彰显，他们不愿意接受正直的管制和约束，只是想利用权力和地位为所欲为，为非作歹。无论如何，古语有一句说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不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和箴言所讲的道理非常接近。如果一个人、一个家、一间公司，甚至灵泉堂、一个教会，甚至整个社会国家，由上而下做任何事都没有规矩或者不守规矩，你试想象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有人说生活好似一条路，规则就是交通标志，透过那些图形、符号、颜色、文字，向行路的人、向揸车的人传递一个安全的信息。一个人由细长大，离不开管教和规矩，有规有矩，又接受规矩的约束，就会培养出优秀的人格。一个品格优秀的孩子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如果他成为领袖，由上而下以身作则，就会带来好的管治，使社会变得更加优秀。其实总括来讲，希西家王是对那些即是执政或者准备执政的读者说，有怎样的家教就有怎样的孩子，有怎样的管治就有怎样的国民。而一个优秀的国家和社会，只能够从优秀的个人生命而诞生。不知道同不同意，一个优秀的教会都是不是人数，而是有一班优秀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优秀的教会。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箴言的信息真的很宝贵，求主你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些说话不是虚无缥缈，而是落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落到去这个时代和文化里面，让我们好好的深思，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被神你约束管教的人，以致我们能够去管教，懂得管教我们的儿女，懂得做一个优秀的公民。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恭敬摆在你的手中，求你的说话来到提醒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以下我们唱一首我们都很熟悉的诗歌，你的话，我们愿意神的话成为管教约束我们的一个好像 Torah 一个律法一样，以致我们成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优秀的儿女、优秀的国民。我们弹最后一句呢，我们就开始唱了，很熟的一首，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愿你，主啊，与我。 都成为我们的指引，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管束。将时间交给主。